听众朋友你好，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。新州新确诊感染病例1281例，惠州新增246宗本地感染病例。新州延长高风险区工作人士强制接种疫苗期限。财长呼吁政商界同心协力摆脱对中共依赖。惠州自由党面临党魁之阵。西澳政府将拨款首亿澳元用于提高疫苗接种率。新卫技术公司 CSCO 将研究 mRNA 新型流感疫苗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，9月6号新州新增1281例本地病例，5人病亡，惠州新确诊246宗本地病例。这个是惠州一年几以来录得的最高单日病例数，昆州当日没发现本地病例。这个星期一新州发布 COVID-19 模型预测结果，这个模型显示12个地方政府核区病例将继续上升，直到9月中旬。在这些疫情高发地区，9月中旬每日记录1100至2000个病例。据估计，将有2200至3900人需要住院治疗。至10月底，新州需要住院的总人数包括非染疫患者为3434人。州长贝利加哈年说，这个意味着重症监护病床的需求高峰可能会在10月中旬左右出现。随着大雪梨地区进入第11周封锁期，联邦政府9月6号宣布在这个地区开设10家心理健康诊所。惠州录得246例新的本地感染病例，海外入境病例为零。惠州卫生厅表示，当日新增的246宗病例中121例与已知病例有关，这个意味着有125个神秘病例尚未确定感染源。惠州目前的封锁状态至少要持续到9月23号。昆士兰通报当日从隔离酒店中录得5个海外病例，未出现本地感染病例。副总理乔伊斯再次向各州求领地领导人发出严厉警告，说那些不兑现开放计划的人注定会失败。雪梨消息，新州政府宣布将大雪梨12个疫情高风险地方政府辖区内必须工作者强制接种 COVID-19 疫苗的最后限期延长了2个星期，至9月19号。新州卫生厅表示，这项决定是在与行业团体协商后做出的，这个意味着从9月20号起，来自疫情风险受关注的12个地方政府管辖区的或授权工作的人，如果要继续在其居住辖区以外的地方工作，必须至少完成了一剂疫苗的接种。如果他们没接种疫苗或没有医疗禁忌证明，他们将不能够在所在地方政府管辖区以外工作。这一要求亦适用于居住地或工作地点位于12个风险辖区的16岁及以上的相关护理人员，包括在早期教育和护理机构工作或提供残疾支持服务的人。尽管接种疫苗的最后限期被推迟了2个星期，但获授权工作的人仍必须在9月8号结束前预约优先接种疫苗。从9月9号起，获授权的工作者如果想到其他地方政府辖区以外的区域工作，必须携带他们的预约证据。12个高风险辖区分别是 George Sarawa、 Parramatta、 Campbelltown、 Cumberland、 Fullerton、 Fairfield、 Canterbury、 Bankstown、 Liverpool、 Bayside、 Burwood、 Sturgeon 以及 Penrith 地方政府辖区的部分地区。综合消息，财长菲莱登伯格9月6号表示，在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下，澳洲处于对中共战略竞争的前线，政商界需要共同努力，巩固澳洲经济的抗压能力，并进一步摆脱对中共的依赖。菲莱登伯格这个星期一在澳洲国立大学的领导力论坛上发表讲话时，将当今的世界格局和冷战时期做对比，并说目前的环境更加复杂。冷战时期苏联很大程度上同世界隔绝，但现在中国却是一个国际贸易大国。全球有近130个国家将中国当作主要或最大贸易伙伴，包括澳洲。目前澳洲一系列出口产品遭到中共关税以及各种限制措施的报复。菲莱登伯格引述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说，2010年至2020年期间，中共对27个国家以及欧盟使用了152次威逼性策略，中共还在加强对国内外商业领域的控制。菲莱登伯格强调，由于澳洲和中国的紧密经济关系，澳洲将继续感受到这种敌对环境所带来的冲击。菲莱登伯格说，我有信心，我们有能力抵御任何可能发生的冲击。莫里森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， 增强我哋经济嘅抗压能力。商界亦应该咁样做，而且唔单止系短期嘅，而系长期嘅。呢个系我哋所有人都需要非常认真对待嘅责任。佢表示，正在从澳洲贸易中获益嘅澳洲企业应该继续利用呢种关系，但同时亦需要有后备计划，力求将市场多元化，避免过度依赖一个国家，特别系要与美国同日本扩展贸易机会。墨尔本消息，前维州反对党领袖盖伊将挑战奥布莱恩嘅维州自由党领导职位。据澳联社消息，前维州反对党领袖盖伊将在9月7日上午在维州自由党总部的一次会议上表明立场，这个将是维州第六次宣布防疫封锁后，州议会复会之前宣布党魁之争。盖伊和他的两个关键支持者，挑选区议员史密斯和布莱顿选区议员纽伯里，在自由党议员团选票选举领袖前夕，在这个星期一早晨辞去他们的影子厅长职务。布兰伯选区议员蒂利亦辞去自由党的议会党鞭职务。一名自由党议员匿名向媒体透露，盖伊如果得不到足够票数支持，是不会发起挑战的。据悉，奥布莱恩被党内逼供要求下台，但遭到拒绝。自由党的31名州议员将首先需要投票提出选举领导人的动议，并宣布领导层空缺。如果这一动议获通过，他们将投票选出他们支持的党领袖。由于防疫室内人数的限制，自由党议员团会议将首次不在州议会的自由党会议室举行。派斯消息，西澳政府决定通过进一步投资10亿澳元来改进该州应对疫情的措施，从而提高其落后的疫苗接种率。西澳州长马哈密高恩表示，新举措将通过包括疫苗巴士和流动诊所来帮助社区。除了80亿澳元的西澳恢复计划之外，这些资金是这个星期四即将发布的2021-22年预算的一部分。西澳州政府还宣布将额外拨款 8.75 亿澳元用于社会住房。生物技术巨头 CSL 宣布将集中研究 mRNA 流感疫苗等新疫苗技术，以进一步提高 Securus 业务的价值。这家市值1390亿元的生物科技公司在发布的全年报告中告诉投资者，他将加倍关注那些有望在数十亿元的流感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技术。这个包括以细胞为基础的流感疫苗，这种疫苗使用动物细胞来培养流感病毒，制造时间更短，以求开发自我抗争 mRNA， 这个是用于制造辉瑞和 Moderna 疫苗的下一代技术。该公司表示，在自我抗争 mRNA 等领域的成功创新将带来竞争优势，而未能利用这些新技术将削弱这个产品领域的增长。在 CSL 99.8 亿元的年收入中， Securus 创造了不到20亿元的收入，但它的增长一直是该公司的一大亮点。2014年 CSL 以 2.75 亿澳元收购了诺华的流感业务，并实现了迅速而成功的转型。由于对产品的强劲需求，流感业务的收入将在2021年跃升 34%， 但 CSL 意识到流感疫苗领域的竞争日益激增。新冠疫情期间， mRNA 疫苗的地位日益突出，有朝一日流感疫苗可能会使用这种技术。与此同时，美国 Novavax 公司等其他制药商开始考虑开发流感和冠状病毒联合疫苗。 CSL 明确表示，现阶段不打算生产自己的新冠疫苗，但管理层在年度报告中指出，公司将专注于研发，以确保 Securus 及其产品跟上步伐。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